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开始新的一年，那整个教会有12天的祷告操练。那祷告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运动不是一个 event， 好像几天以后就结束了。那祷告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是我们每天的一种操练。那祷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，就像一个人的呼吸。以前马丁路德就说，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。你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，就不停的祷告，那就要不停的呼吸。当我停止呼吸的时候，那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我已经不存在了。那我还能祷告，它就是一个证明。证明是什么？我还活着，我属灵的生命还活着。所以一个人一旦停止了祷告，他属灵的生命就终止了。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就像一个树上的枝子，那基督就是葡萄树，我们这个枝子跟这个树要连在一起，那这个枝子才能发旺，才能长出叶子，才能开花，才能结果。我们常常想我们要有平安，要有喜乐，要有忍耐，要有信实，要有温柔，要有节制，都是美好的果子，很甜。但是你不能跟树连在一起，这个枝子是不可能结果子的。那祷告就是我们与主连结的最亲密的方式。如果我们想过一个主所喜悦的生活，一个蒙福的生活，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。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常常对祷告有很多的误解，有人说神既然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我需要什么，他知道我怕什么，恐惧什么，担心什么，那我还要祷告干什么呢？那这是对上帝的话语的一种误解。祷告是上帝的一个心意，是让我们与他连结，是从这个时空当中进入一个永恒的领域，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进入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是跟他连在一起的一个通道，是上帝定命的一种赐恩的管道。那有人说我信耶稣，但祷告怪怪的，特别是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啊，他觉得哎，基督教讲的有道理啊，他理性上已经归顺到基督，他脑子已经想通了。我讲想通了的意思是他觉得有道理，可是这个真理只在脑子里头，还没有进入他的心，所以他不能祷告。他有的时候祷告是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就祷告好怪，有的时候像什么呢？就像你遇到一个熟人，但是跟他话不投机，可是现在路上遇到怎么办呢？只能讲几句吧，对不对？可是讲几句话就是言不由衷的，祷告就变得非常的勉强。所以我们从知性理性上已经接受了，但是还没有经历神是位活的真神，还没有。对牧师来讲，一个传道人来讲，他不祷告他就不应该讲道。当年使徒们说，使徒们是祈祷传道为师，祈祷在先，传道在后。一个牧师他不祷告他就不应该讲道，不应该传道。那弟兄姐妹呢，如果你不祷告你可以听到，但是呢也很快就不再听到了。为什么？听来听去的你都厌倦了，想换一种口味，过了一段时间又厌倦了，到最后呢你就不再听到了。这种人我遇到的不少，他们如今什么教会都不去，因为他不再祷告了。祷告就是一种呼吸，停止了呼吸生命就结束了。那还有一些人祷告呢，他对祷告有很多的误解，他觉得是什么呢？他说祷告啊，就是不就是求福求寿求平安求这个思想啊，这个心想事成吗？ 那好多人就这么认为，祷告就这么简单，不就是求平安，一切都求啊。因为这个祷告用错误的理解，后来他教会里听说有人说某某人祷告这样祷告就很灵，你一祷告上帝绝对垂听你，而且结果是绝对的美好。好啊，那我就试一试。结果试了以后，他发现你的方式在我身上不灵光，所以他就怀疑上帝，怀疑圣经，也怀疑祷告，从此以后不再祷告了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祷告到底怎么回事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他不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教会里面有乱讲嘛，是吧？有人说祷告就是求平安、求福啊、求寿啊，什么的求。那有人说，我不求这些东西，我都有了，我干嘛求这些东西呢？所以我就不祷告了。所以我们对祷告有许多的误解，我们该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应当如何祷告呢？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。我知道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上有很多的操练，但是我们一起再一次来思想，到底应该怎么祷告？我们从谁来学习祷告？从我们身边那些有祷告经验的人身上学祷告吗？还是从某某人，你觉得他祷告很灵光，我们跟他学？这个一学越糟糕。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里头，回到基督面前，基督是怎么教导我们祷告的？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经来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。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好，敬你的内务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以为话多了便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与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您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说信心像火炉，那神的恩典就像火炉里面的燃料，祷告就像把燃料送进火炉的铲子。什么时候把铲子放下了，什么时候你信心的火炉就熄灭了。那该怎么祷告呢？那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。他说啊，祷告的时候啊，你要纠正你的态度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祷告跟你的心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你祷告的时候啊，不能像假冒伪善的人，在会堂的里面祷告，在十字路口祷告，他目的是让人看见他。你知道在古代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无神论者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世俗主义者，都是相信有神，他们会祷告的。人人都有祷告的时候啊，那有人就是透过祷告来赚取人的眼球，祷告的动机给歪了啊。那如果比方我打个比方，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不大一样，现在很少在街上看到有人祷告，对吧？十字路口看到有人祷告啊，不大可能。但是打个比方说，在你的公司的里头，你的老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你的组员人人都是基督徒，这个时候你说你也是基督徒，看看人家祷告的很好，你要不要祷告啊？你要祷告啊。那为什么要祷告呢？哎，这个时候的祷告要注意了，祷告是神圣的领域发出的一种声音。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那个灵 spirit， 它超越你的身体，超越你的自信啊，你的理性，你的逻辑，是与神相通的那个地方。哎，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，那个罪的败坏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把最神圣的祷告变成了一种作秀。那大家就是老板也是基督徒，众人都是基督徒，我要显示一下我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所以我就开始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。那基督在这儿说，你这不叫祷告，这叫表演，这叫作秀，你祷告的态度错了，你是说是给人听的，不是跟神之间一种沟通。真正的祷告是与神之间的一种 交流，一种对话，一种爱你的分享，那这个祷告就错了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态进入祷告当中，也是面对上帝的。那有的时候现在我知道大家在一起祷告很好，弟兄姐妹你们在一起祷告很好，但是我们注意一下，祷告不是演讲比赛，祷告不是演讲比赛，对吗？不是比谁的口才好，不是比谁属灵。如果一旦有这个心态，主啊你怜悯我，我心错了，让我回到你的面前。所以祷告的态度很重要啊。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祷文 post 在那个微信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，主啊你让我有一个正确的心，我不是 impress 别人，我是向你祷告的。祷告的心态太重要了。好，那究竟怎么祷告呢？我们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的啊。主说首先你祷告的时候啊，要接你的内务，关上门，祷告要有一个安静的心，非常的重要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进内务关上门，我们随时可以祷告啊，没错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随时可以祷告。你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，你起床的时候可以祷告，你上班的时候可以祷告，你跟太太交谈的时候，跟女朋友男朋友交谈的时候你可以祷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。你还记得彼得吗？彼得有一次跟基督在一起行走的时候，基督在水面上行走，彼得说主啊我也来试一试，结果彼得一看发现不对头啊，海面上是波涛汹涌，自己很快就沉下去了。这个时候还有时间准备吗？没有了，祷告只有几个字，主啊救我，就这么简单的祷告，而且非常有效的祷告，主一把抓住他把他捞起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随时祷告，对不对？那天有一个弟兄在我们这儿做见证的时候，他晚上觉得自己过不去了，他说主耶稣啊你救我，主救了他。那我们可以随时祷告，但是那是讲一般的情况下，对吗？你早晨发动车的时候你祷告，你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与我同行，让我来到办公室，主你与我一同做工，给我智慧，给我安静的心。你可以祷告，随时可以祷告，但这儿为什么要经历的内屋关上门呢？这样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有个安静的心，心要安静起来。 Mother Teresa 她有很多的祷告经历，她说啊，上帝是安静的朋友，你在一种烦躁吵闹当中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。他说你看看周围的花草树木在默默的成长，你看看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在默默的运行，你不能安静下来，你就不能触摸你的灵魂。说安静在这个世界比黄金还要贵重，人心很难安静下来。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思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主啊我要安静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经历的内务关上门是告诉你这个事情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祷告是一件事情，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是一件上好的事情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好吗？祷告是一件事情，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一件上好的事情。你把祷告当成一件事来做，祷告不是备胎，大家还记得上次是吗？对吧？祷告是备胎就错了，你态度错了。所以祷告第一个，你知道祷告是一件事，一个重要的事，是个首要的事，是一个上好的事。我把别的东西要放在一边，把我的手机就不要带了。你进入祷告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，你说我不用啊，不用它也影响你的心，应当哎，我看一下，你心很难安静下来，对吗？这个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要打搅你，这是我与主的时间啊！把你的 Instagram 微信手机电视放在一边，电话放在一边啊！把儿女的事，下午要跟朋友在一起喝这个聚会的事都放在一边，这是我单独与神的时间。所以这是一件事我要做，一件首要的事，重要的事，一件上好的事我要做。弟兄姐妹你安静下来，你心里面安静了，你的生活就安静多了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喧嚣和烦躁，因为心已经是烦躁不安了。你家里面充满了混乱，因为你心已经烦躁了。如果我们心的安静下来，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了。你看看圣经里面，我们这次在十二天有一天是哈拿的祷告。哈拿是个很苦的女子，家里面有恩恩怨怨的，有很多的苦读，他就是哭啊，他流泪啊， 但是一般的人你知道，一般的人是有三步骤，对不对？流泪，一哭，二闹，三呢，三上吊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哭，可是他没有闹，也没有上吊，他在哪儿哭啊？他到神的面前来哭啊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救他脱离那种悲伤的境遇。那这是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你看约拿也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让心先安静下来，这是太宝贵了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有好多事情打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主的面前用信心来抵挡它，让自己有安静的时间。我知道有的家庭很好的家庭，有条件，他单单还有个祷告房。我很多年去北欧，我去那个芬兰，我邀请到一个家里面做客，他们家呢就有一个祷告房 prayer room， 他允许我和他一起进入他的祷告房，一起来祷告。他觉得这是一件事情，重要的事情，首要的事情，至上的事情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不是浪费时间，好像是 waste time， 是 redeem your time， 不是浪费时间的，是帮助你。玛利亚领受了上好的福分。你们知道1975年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叫苏仁尼琴，他流亡来到美国，他是当时的苏联的一个作家，流亡来到美国，可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所以他在 Vermont 他的房子里面就有一个祷告房。祷告是他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我不希望你家里面，所以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祷告房。当然要有祷告房很好啊，如果你房子那么大，有储藏室，有电视房、书房，为什么不能有个祷告房呢？对不对？但如果有条件的话，那我没这个条件嘛。但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安静，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不可少的事情，是首要的事情，让我的心安静下来。安静就是力量，弟兄姐妹。今天我早上我们读的那个弥赛亚书，重新得力从哪儿来啊？得力在乎什么？归回安息啊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祷告的心态，第一个你要知道安静，第二个呢要专注。你来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什么，你进入一个内室的时候，安静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心要打开，要专注，要意识到神在这里。你意识不到神在这里，你是对空气说话。如果现在此刻弟兄姐妹，你们每个人把你的意识打开，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。耶稣降生的时候起的名字叫什么？以马内利。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句话讲什么？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是谎言吗？当然不是吗？对吗？他与我们同在。那现在呢，我在安静当中来到他的面前。你要打开你的意识，一来到神的面前，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这个最关键的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不能向小孩子祷告啊。我们家女儿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她，我们孩子们吃饭一定要祷告的，我们 say grace， 我们都要祷告的。所以孩子们训练到现在，只要吃饭一定会祷告的。你讲不讲他，他一定会祷告的。喝水，他有的时候他会祷告，但是有的时候我祷告我就注意他了哈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要祷告，他已经把叉子跟筷子已经拿好了。心中已经焦急得不得了，那闻到菜的香味了，但是祷告的仪式还要，心已经跑掉了，对吗？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全神关注在上帝的面前，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怎么说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是谁呀？神是至圣者，是 Holy God。 你还记得旧约里头摩西，上帝引领他到西乃山上的时候，整个西乃山就像一个烧着的火球。你们见过那个煤球被火烧红的那种感觉吗？整个西乃山，因为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，整个山就像一个烧着的火球。上帝说，除非我的应许，摩西你可以上来，众人你靠近山边你就死了。因为你上帝是烈火，你靠近他你不死在怪呢。这是告诉摩西，告诉我们后人，上帝是 Holy， 是至圣的那一位，你在他面前轻慢不得，你要有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。那这是很重要的地方，你来到至圣者面前，来到一个烈火面前。圣经上说上帝就是烈火， 所以我们来到这位至圣者面前，但是他不单是一个至圣者，他是我们的父。为什么成为我们的父？因为基督，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有新的路，来到天父的面前。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所以来到天父面前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天父在等着你。祷告你在安中的父，你父在安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他在等你，无处神是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，无处不在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意识得到他的同在。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？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他的身上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既是 Holy 至善的上帝，又是至爱的天父，所以我们来到圣洁跟爱我们的天父面前。你要纠正你的态度，你祷告不能言不由衷，这个时候你要全神贯注。有效的祷告就是全神贯注的祷告。什么叫全神贯注呢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最好的是把你肉体的五官能关闭，能打开你心灵的五官，灵魂的五官。那这是讲什么话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经历过火灾呀？我是经历过一些火灾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是很多年前的，那个房子突然着火了。这个时候我的五官全都打开，那是全神贯注的逃命。那个时候我的眼看到的是火，我的耳朵听到是火发出来的声音，我的鼻子闻到是火的焦味，我的手摸到东西是烫的，我的嘴巴可以感受到热浪的冲击。那个时候叫五官全部打开，全神关注。我那时候最后绝对不会想到什么股票啊，什么女朋友啊，什么都想不到。那个时候全神关注在逃命的事情上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位创造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生死祸福全在他的手中。你来到至圣者面前，来到大爱者面前，这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要全神关注。我知道有人很难，我后面会讲到怎么办。那全神关注，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你就预备自己到神在这里，神在这里。很多的时候神在这儿，我们意识不到吗？因为我们的意识被别的东西吸引，被别的东西就占领了。我们在祷告往往是言不由衷，对吗？这个怎么能得神喜悦呢？所以祷告专注太重要了。你知道啊，以前有个清教徒叫 Tom Swanson， 他说啊，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一祷告让上帝悦耳，让上帝的心融化。那上帝是不是需要我们祷告啊？他什么也不需要，但是为什么让他悦耳呢？为什么让他心融化呢？你看看你的孩子，你爱你的孩子，你孩子长这么大，他是在你的爱当中长大的，对吗？你不爱他，他就早就枯萎了，他不可能长大成才的。你爱他，但现在呢，他用你给他的爱，用这个爱来回报你，住在你的脚前，跟你娓娓道来，谈心吐意。这个时候你喜悦不喜悦啊？耳朵喜欢不喜欢呢？你的心是不是融化啊？我们祷告来到天父的面前，是把天父浇灌在我们里的爱，用爱的语言跟他叙述，这是用爱的交流。所以祷告你要让你的意识集中在神的身上。主导文怎么说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在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发现在什么一个秘密在这儿？祷告里面，基督教我们祷告这里面有一个秘诀在里面。什么秘诀啊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一般的时候都是我 me I my， 都是这些东西，对吧？祷告的时候是把你整个焦点从自己身上挪开，转移到你的国度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荣耀，你的名，你的旨意，专注在上帝的身上。所以大卫讲这句话，大卫说，我们一起读来，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 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如果你常常操练，你的心喜欢，你的灵快乐，你的肉体也安然居住。你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最好的养生。我常常讲，你的心平静安稳，比吃人参燕窝好八倍。我不说不要吃啊，你可以吃啊，但是就是说，当时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大卫说，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。我常常思想这句话，上帝难道像一本圣经吗？难道像这个遥控器吗？难道像一个手机一样，我摆在我的面前？上帝难道是被动的吗？我想把它拿过来就拿过来吗？这个圣经听我的话，它是死的，对不对？一般是我把它拿过来我就拿过来了。这个手机我拿过来就拿过来，听我的。我能把上帝摆在我的面前吗？上帝是被动听我使唤的吗？当然不是嘛。那大卫在讲什么？大卫是说啊，我常常心不在神的身上，我不能意识到他的同在，很多东西占领了我的心，他在我身边我也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心思一念不是焦聚在神的身上。现在我在神的面前，我要祷告，我的心从世界从自己身上开始焦聚到神的身上。他是至圣者，他是我的父，阿爸父。感谢主，全是宇宙至高者至大者居然是我的父，愿意听我祷告，等候我祷告。而且他还说在暗中查看，别人报答我，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来祷告。好，你专注，你安静，你专注了，你的心很喜乐。真正的祷告者没有一个心不喜乐的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平静，你的肉体也安然居住。然后呢，你开始交谈了。交谈的时候你知道吗？祷告就是跟神之间一种对话嘛，对吗？跟他说话嘛。那主呢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不要以为话多了必然垂听啊，不要说你嗓门大神就听了，不一定哦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的祷告，可以啊。你看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上面讲，耶稣也大声的呼求过啊。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大声呢，有的时候我郁闷愁苦烦恼的时候，我可以大声的说啊，这没有人，到底不要在街上喊的哈，在街上喊人家说你有问题，对吗？那你在家里面，在你的内室你跟神呼唤没有问题啊。但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注意你的话语怎么跟神说话。明明两分钟把话讲完了，偏偏重重复复啰里吧嗦讲了十分钟，觉得越长就越灵，越长就是越能纠缠上帝，上帝越能听，那这个心态本身就错了，对吗？上帝说不要学那些外邦人，我们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是一种平时的语言与他交谈。我比方说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说这个祷告吧，现在你的父母在这儿，我们面对父母的时候，我们跟父母说，爸爸，你的权柄如高山之巍峨啊，你的智慧如日月之光辉，你的恩泽如江河之滔滔，你的仁爱如大水之滚滚。你跟你父亲是这样说话的？你跟你爸爸妈妈是这样说话的吗？我想不会吧。你爸爸说，哎，孩子你是不是今天发烧啊？就这么平时的话嘛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想什么跟父说嘛，跟他讲嘛，你不需要去编一些那些美丽的言辞好像才能打动他。谈恋爱的时候为了骗对方，当然你需要这么做，对吧？可是你跟天父上帝，你每个细胞他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每根头发他都数过啊，你要定好在他面前是绝对的诚实。圣经上怎么说的你知道吗？历代志下16章第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 遍察天地全地，要帮助那些向他心诚诚实的人。英文翻得很好啊，所以上帝看所有的事情，他要 strength those whose heart is true to him， 对上帝很真实的跟他交谈，对他很真。这个时候你跟他谈什么呢？你什么话都可以谈呢，你跟你父亲有什么话不好谈的呢？对吧？如果你在罪当中，你知道父的意思是什么吗？诗篇第66篇第18节，圣经上说：“我心如骨，注重罪孽，他别不听。”如果我心里面注重罪孽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的心里有些东西放不下，我知道是不好的，我知道是得罪神的，我知道是亏欠人的，可是我喜欢呢，我放不下呀，我不能舍弃呀，怎么办呢？你跟父说：“父啊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很宝贵呀，我知道不好，可是我放不下呀，你饶恕我，你帮助我，你释放我好吗？求你帮助我。”要赌博，一旦赌上瘾以后，他怎么都摆脱不了啊！你砍手指砍掉几根，还得要赌。你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心中注重罪孽的，你必不垂听祷告。”你可以跟圣经上讲呀，你可以跟他说啊。祷告是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邀请他：“父啊，我求你帮助我，邀请你。”你看主耶稣有一次在施行神迹的时候，用五饼二鱼喂养5000人，大家还记得这个神迹吗？他在施行神迹之前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做了什么事？他举目怎么样？望天，然后擘开饼。他为什么要举目望天呢？他祷告啊，邀请天父进入目前的这个处境当中。耶稣都给我们做示范，耶稣给我们做榜样，邀请我们的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你在恋爱当中，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，父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做智慧的选择，做你喜悦的选择。工作，任何状况下都可以啊，邀请神进入你的生活当中，不是吗？有的时候，我们像约拿一样，这次我们12天里面有约拿，对吧？约拿就是要逃离神，违背神，结果他逃在在船上的时候，海起了风浪，人家把他抛进大海。结果呢，一条大鱼把他吞掉，结果又钻进鱼肚子的里头。你看这个人真的很倒霉，对不对？开始是逃到船上，睡在船舱的最底层，就告诉你他心已经很暗淡，心已经下沉了，这还不够低沉的，这个下沉的还不够最深最深的地方，结果被鱼吞下去，吞到鱼的肚子的里头。在鱼肚子的里头，我们不敢想象，我们从来没有在鱼肚子里生活过，对吗？那里面一定是不好闻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很黑暗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很孤独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很恐惧，对不对？就在这种混乱、恐惧、孤单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啊？祷告了，耶和华，你救我，很真实的。任何一个人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堕落到一种境地，神也不能救我。No， 约拿已经堕落到地狱的那个地步，阴间的那个地步，神仍然救他。所以我们在跟神交谈的时候是无话不谈，可以跟神什么话都可以说，跟他讲。有的时候有人说：“牧师，你知道我真的不会祷告，无话可说。”那你怎么办呢？把圣经打开啊，圣经里面有好多篇祷文，如果你犯罪了，你就把4篇51篇拿来祷告，4篇51篇成为你的祷文。4篇51篇就像一个人犯罪以后内心的痛苦跟神说，你把那个4篇变成你的祷文跟神说，你有话可说吗？对吗？如果你这个时候很忧闷很忧郁，有 depression， 心中很忧愁很苦闷，整个人在下沉，你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跟神说啊，那你把4篇42篇41篇拿来祷告可以吗？4篇41篇42篇 就是人在忧闷当中、忧愁当中、忧郁当中向神的祷告啊。啊，你把这个诗篇拿来祷告啊。那你说我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？祷告啊，你把诗篇第四篇拿来祷告啊。诗篇第四篇告诉你，周围有敌人啥都有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安然躺卧。所以你可以到神面跟神交谈呢，跟神交谈呢。所以交谈可以把心掏在父的面前，在这个至圣者、至大者，在天父面前倾心吐地，有好多的话可以跟他交谈呢。在谈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的交谈，你需要知道你在跟谁在说话，不要忘记了，他是你的帮助者，他是你的保护者和供应者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，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，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，很多时候你不求也得不着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在这句话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在没有求之前，天父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了。这话是不是矛盾吗？你在没有祷告之前，你们所需要的天父已经知道了，可是雅各书又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，这是不是矛盾呢？其实不矛盾。上帝的旨意有一种旨意很特别的，上帝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等你透过祷告来向他支取。你不祷告什么也得不着。所以雅各书说你不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，你求也得不着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你妄求、乱求。那后面一句话来界定什么是妄求啊，就把你许多浪费在烟乐当中，你所求的东西是来刺激你肉体的欲望，这是妄求，这是妄求。所以上帝告诉你什么可以来求，上帝给你三个答案，弟兄姐妹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可以，你可以祷告，可以去上帝说，只有三个答案，一个是 yes， 一个 no， 一个是 wait， 对吧？有的时候是 no， 那就是因为妄求 ；yes， 你马上就得到了 ；wait， 等。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要常常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在神面前呼求他。但是祷告你不单是讲了，你要听啊。交流是跟神之间的听，有的时候神说话的时候，你安静心下来，你全神贯注的时候，你是听到神对你说话。有的时候会说，孩子，你是我所喜悦的。有的时候会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的心是破碎的，你是愁苦的。孩子，我知道你心灵伤痛，你思念你的亲人，失去的亲人，我知道。我也曾经失去我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知道。有的时候神会告诉你的孩子，你背负的重担太重，来到我的面前得安息。你会听到灵里深处有声音，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，是灵里的声音。祷告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弟兄姐妹，灵魂的五官打开，灵魂里面的五官打开。中国人不是吗？这个人心心窍未通，心里面还有个东西没开，对吧？灵魂的五官打开，灵魂里面的眼睛看见，那不是说我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啊，耳朵听到什么，而是灵魂里的耳朵听到神透过他的话语对我心说话，心可以安静下来。这是交谈呢，你听听神对你说什么。哎，到这个时候啊，你发现呢，有人开始讲了，牧师，我真的不大想祷告来，我真的没有什么祈求的，我也不犯罪，对吧？我没有什么需要啊。婚姻嘛，婚姻还行。身体嘛，身体还不错。工作呢，工作马马虎虎。儿女呢，哎，儿女挺有出息。然后他说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祷告是一种美德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已经够了，我已经够了，对吗？身体也不错，婚姻也不错，家庭也不错， 儿女也不错，工作也不错，我此生还有什么需求啊？没有了，我不需要祷告了吗？那这是对祷告的一种误解。祷告可以向上帝祈求，但祷告不仅仅是求财求寿求福求子孙呢，祷告可以更晋升的一步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保罗一生有一句话来总结他对生活的领受的启示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大家记得这句话吗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这句话太美了，太好了，不是一般人能讲得出来的。这句话上帝的启示，保罗才说这句话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你有好的工作，好的男朋友女朋友，好的丈夫妻子，好的儿女，好的健康，好的人际关系，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？你数一数啊，你掐着指头数一数啊，看看是不是哪样是不是从神那儿领受的。你每天的呼吸，一呼一吸，是领受的呢，还是读书读出来的呢？哪一个人说我的呼吸是读书读出来的？你是领受的，你来到这个世界就给你呼吸的能力了，心脏跳动。哪一个人说我心脏跳动是我实验室里面搞出来的呢？没有吗？比方你的位置，目前你所在的这个位置，你说是我拼搏得来的，但是你想一想，难道你目前的这个位置全世界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你这一位适合这个位置吗？别人不能代替吗？为什么你就坐在这个位置呢？所以保罗说，当上帝的道光照我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明白了，我突然就明白了，我突然就明白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。这个时候你应该做怎么做啊？不是求财求富求寿求子孙求一切的平安，你是开始赞美神了，你开始赞美神了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一切都是领受的。过去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以为一切都是我打拼得来的，是你打拼的，但是背后没有神的恩惠吗？对吧？我所有哪样不是领受的呢？既然是领受的，我有什么骄傲的？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可以叫你走啊。所以我们感觉这个祷告就开始晋升了，对不对？不断的晋升了。不但如此，保罗说啊，当我慢慢祷告以后啊，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了。基督徒的生命改变很有意思啊，开始是外在的可见的，哎，你脸上开始松弛啦，笑容变多啦，忧虑减少啦，哎，你的脏话越来越少啊，你的生活方式改变啦，啊，有人赌博的不再赌博了，酗酒的，那醉酒的不再醉酒了。啊，过去在外面乱来的不再乱来了，这都可以改变的。但是有一个改变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祷告晋升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多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讲实话是模仿不出来的，只有你知道，神知道。你的里面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是一种强烈的 desire， 一种渴望。人人活在这个世界都是有渴望的，我们渴望更美的、更贵的、更漂亮的、更大的、更有价值的。再说没有一个能摆脱这种渴望。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很多人家都住在小的 townhouse apartment， 然后就换成 single house， single house 不过瘾了，变成一个大的豪宅，开始开的都是二手车，然后变成一手车，然后是好事。这个是有什么错吗？没有错。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追求更美的、更善的、更亮的、更好的、更高贵的、更有价值的。这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字叫做 eros， 就是人对上的一个追求，一个爱。可是到最后的时候，当你慢慢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你里面有个 divine desire， 强烈的渴望是什么？原来我的主，我的基督是 最高贵的，最有价值的，最美丽的。我渴望基督了，这就是保罗的祷告。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是耶稣。祷告不到深处，不跟随主到深处，这句话是讲不出来的。我活着就是基督吗？ No. 我活着要像比尔盖茨那样成为 somebody， 对不对？我活着像奥特曼那样一夜成名。但是当你慢慢的晋升的时候，你的里面那个 desire 变得越来越 pure， 越来越纯，你知道追求那种终极的、最美的、最高贵的、最有价值的、最有权能的、最圣洁的，那就是上帝。那你追求基督的时候，你死了就有益处。这句话不是人能讲得出来的吗？我死了还有什么益处？没有益处，哪有什么益处？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，我买了好几千册、几千册的书在家里面，有的书到现在还没有时间打开呀。我死了，这书也带不走啊，很宝贵。书，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走的时候书没读完。我太太就开玩笑说：“你还读什么书啊？你都见到真理本身，你还读书干嘛呢？”他意思你不要遗憾的，不是不读书啊，不要有遗憾的。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死了还有益处吗？什么益处也没有了。但是当你在神的面前，你不断地寻求他，你里面一个极深的一个渴望，主啊，我愿意向你得着基督，认识基督，与基督紧紧的联合，因为我永恒当中永远陪伴基督，基督就是我的主，我的王。这要成为你的祷告啊。你不能说我祷告啊，我不求寿，不求福，不求平安，不求多子多孙，什么都不求了，我现在就不祷告了。 No， 祷告可以不断地晋升，不断地晋升。有人说，牧师，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。没有关系啊，祷告是个不断晋升的过程嘛。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，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每个人都能像基督那样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耶稣，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其他都是小事情。重要是什么事情啊？生和死啊，不是得多得少的问题啊，大名小名的问题啊，高位低位的问题。当你越来越明白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是至高的、至尊的、至美的、至善的，那就是我的主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是我的至宝，与其他的东西相比都失去了光辉。那祷告可以不断的晋升呢，对吗？如果你没达到这个境界，不着急嘛。所以祷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千万不要说我够了，我明白了。如果祷告仅仅是仅仅基督徒的信仰，仅仅是脑子里面能承认、能认同，那还早啊，对吗？那还早啊。好，这是祷告到这个时候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，我们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啊，心呢就像个鸟，到处乱飞，控制不了。尤其是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真的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，一会进一会儿出。有的时候会想到，哎呀，锅里还有一锅汤啊，对吧？哎，不对不对，这突然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，哎，昨天晚上那个连续剧，那个人挺有意思啊。他们说，哎，说哎，不行，今天下午我的孩子还有一个课外活动啊。有的时候他一想到一个事情，有个今天那个老王真不是个东西啊。你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心一旦安静下来，你的里头什么东西都会浮现出来，你明白吗？真的很难。如果你不训练你的心，你的心永远处于一种混乱状态。就祷告到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安静下来，好像话都说完了，也安静在那儿。这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出小差了，东跑西窜，他不习惯呢。你怎么把这个心要带回到他的主人面前？他的主人就是创造他的主面前，要让他回来。怎么回来呢？这个时候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，当你心开始跑的时候，有几个方式。一个方式，你背诵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可以帮助你先安静下来。哎，背诵一段经文， 你比方说，你比方今天的今天教会背诵经文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；你们不求呢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，对吧？哎，你把这个话呢，你在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跟神讲，你的心可以安静下来，好像像一个，你的心就像 一头这个小羊一样，哎，它开始溜走了，哎，把它带回来，你继续安静。它过了一会儿，它又溜走了，再把它带回来，始终让你的心焦聚在神的身上。这位自善者、自大者，你焦聚在他身上，让心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一天你什么祷告都没说，只要你心能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宝贵的得着，让你的心开始归顺在主的面前，这是你重新得力的开始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呢，还有一种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我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有个东西会突然跳进大脑里头，这个脑子真的是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脑子真的是很难控制它，一突然跳进来。哎，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怎么讲这个话呢？哎，我收到一个短信，短信里面说这种话呢，哎，想到我太太前天晚上怎么讲那样的不好听的话，那等等这些东西都跳进来以后，他心就开始跑掉了，怎么办？把这个心拉回来，怎么拉呢？你轻轻地说，轻轻地说，主耶稣，怜悯我，主耶稣，怜悯我，把你的心拉回到主的面前，让它焦聚在主的身上。主是力量的源头，是爱的源头，是智慧的源头，我们要与他连接。祷告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小脑袋瓜的那种逻辑理性的狂慌，因为是在时空当中与永恒相连，是人跟神相连，是物质世界进入到属灵的世界的里头。我们心还不大习惯，因为我们世界在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摸爬滚打几十年，我们也习惯了世界那一套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开始默念，主耶稣你怜悯我，让心回到主的面前，然后听一听主对你说什么。只要心跑了，你就回来了，把它拉回来，主耶稣怜悯我，就把心拉回到他的主面前。好，这是你一旦在神面前常常祷告，你的心真的变得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透明，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沉稳，你人往往变得更安静多了，你往往变得不慌不忙。这是我自己深有体会，我想每个人都深有体会，对吗？好，最后一点，晚祷。什么叫晚祷？那我在这里特别请弟兄姐妹啊，祷告是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的事情，偶尔祷告也是不难，难的是常常祷告，不放弃的祷告。神提醒我们要祷告。那晚祷什么意思呢？一天一结束了，晚上你可以祷告一下。这个祷告啊，对你实在是有必要的。这一天神怎么引导你？上帝不是袖手旁观，是这样的，上帝是每天在生活中引导我们。你晚祷的时候，你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先安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一天我为什么会收到那个电话，我为什么遇到那么一件事情，为什么那个人对我说那段话，为什么我遇到这个朋友等等。你再思想一下，思想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呢？神是透过你生活中的人事跟环境在引导你，这叫 providence， 神在护佑你，引领你，在拉你，在提拔你，在提醒你。当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圣灵会点拨你，会引导你，让你明白，哦，原来神是这样在引导我的。在神面前为这一天来思想， 所以圣经不是有晚祷吗？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，这个燔祭不可少，是帮助你的思想，神在这一天透过哪些事情在引导我。有的时候我晚祷的时候，我睡觉之前祷告的时候，我想感谢主，主啊，原来你是提醒我了。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道呢？你以为我是突然就想当然的，就是就哎，我今天就要讲这个道吗？不是的呀，在祷告当中，我随从他来引导我，主来引导我，我这时候该讲这个道，我才讲这个道。因为我正好那一天读到、看到、听到、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这样来引导一个人，弟兄姐妹，你思想一下，有的时候神会透过你的很不好的一个遭遇，他在引导你。神是 living God， 他生活上每一天在引导我们。那这是当晚上祷告的时候，你跟神说安静，神在这里，然后特别思想，在默想的时候特别思想这一天神怎么引导我的。夜晚我知道人到了一点零零以后，晚上会起来的时间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不像小孩子晚上九点睡到第二天早晨八点没有问题，一般年龄大的时候晚上常常会起来，起来的时候训练你的心祷告。你说怎么祷告呢？有几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就刚才说的，主耶稣你怜悯我，让你的心焦聚在主的身上，主与你同在，你睡觉他是不会睡觉的，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主时刻与我们同在。你醒的时候让老子是想到一些帮他东西干嘛呢？没必要嘛，对不对？你想主你怜悯我，让我心回到主的面前来，让你心始终焦聚在神的身上，这是得力量得平安的一个秘诀，让神在你身上工作。夜晚醒来的时候，你就思想神的话语，你就是向神祷告，主耶稣你怜悯我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圣经的几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反复思想。我一醒来的时候，自然就是神的话在这儿。这是一种训练，让你的心始终归顺在主的面前。你说这多麻烦呢？开始是麻烦的，到最后就是非常的习惯，你的心里面不会有什么恐惧啊，有什么担忧啊，压力的事情压在你的心上。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行，一个大能者、至高者、智慧者在身边中与你同行，他爱你，他保护你，他的手托住你，然后你别忘记带祷。带祷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心中思想神的话，你会常常替别人祷告的。你说祷告没用啊？祷告有用的，弟兄姐妹。在清朝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宣教士叫范尼安，他在澳门，当时清朝政府不允许这宣教士去中国大陆宣教，他就站在澳门遥望北方中国大陆，他在上面呼喊，他怎么呼喊？说顽石啊顽石，石头石头啊，顽石啊顽石啊，你何时打开？他就这样向上帝呼求，为中国大陆的灵魂来回过来祷告。我今天能在这儿讲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就知道我们的前辈有多少的宣教士在为中国人祷告，像戴德森，像上次黎明讲到的那个 Eric Lindell，他们当西方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是主啊，求你兴起中国的本土传道人，他们呼唤，他们祷告，他们代祷。我想我就是他们中间代祷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果子。祷告不能只看眼前，他可能在好多代以后才出现的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一个祷告代祷，为教会代祷，为身边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代祷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。现在一年开始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这是保罗劝整个教会的。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那姐妹呢，请大家一起 读姐妹的话来，我看不见。又愿 在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保罗既讲男人也讲女人，男女受造平等却是不一样，所以上帝的话对男女讲法也不一样。男人好生气，好对抗，好争论。一般来说哈，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啊，对吗？常常生气到一个地步，就举起手来拍桌子，对吗？或者是指责人，对吗？或者是抗议，对吗？保罗说：“那，弟兄们，不要有愤怒，不要有争论，举起你圣洁的手要来祷告。在新的一年，巴不得每个做丈夫的，每个做弟兄的，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。那姐妹的呢？保罗知道女性跟男人不一样的，女性爱美，当然男人也爱美，对吧？但是女相比较来言，女性爱美，很强调装饰。保罗不是说，哎，你们从此以后就不要再装饰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说你不要只是装饰你的外在，要装饰你内在的金钱，这样与敬拜神的那个身份才相称的。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男无论是女，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，来开始新的一年。这一年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我们不知道，有人说今年一年可能是不平凡的一年，会有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。尽管一月一号就发生了地震在日本，对吗？然后就是两个飞机相撞，然后又恐怖事件袭击伊朗等等，这刚刚才开始，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不需要惊慌。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是灵魂的一个锚，抛在基督里头，你这条船才不会翻转的。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求主帮助我们像鹰一样能展翅上腾。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小组唱那个如鹰一样展翅上腾的歌好吗？我们新的一年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里像鹰一样展翅上腾。祷告让我们重新得力，让我们与神连结，让我们能像鹰一样飞得越来越高。天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按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中间的每个人。主啊，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你居然如此的器重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你让我们在爱中常常回到你的面前，好叫我们能重新得力。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如鹰 展翅上腾，而不是爬在地上，以地上一点的虫子杂物为满足。你让我们翱翔在你的国度里，在你永恒的国度里。主，新的一年在我们面前展开。主啊，你既然救我们，你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你圣山的灵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也让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主，让我们把祷告当成一种事，一件重要的事，一件上好的事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被许多的东西受吸引，受占据，求你让我们的心能苏醒。此刻你提醒我们每个人，你是至圣者，你是烈火，你是我们阿爸父，让你的爱子为我们倾倒。生命就是要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而你定义把你的爱赐给我们。主，你此刻开通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开通我们的嗅觉、触觉和味觉，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左右，在我们身边，在我们上面，在我们的下面，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。我们中间有忧伤的，主啊，求你怀抱他，你告诉他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你收取的都不会突然，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还能见到。我们生活中有挣扎的，有愁苦的，父啊，求你释放我们，你赐我们力量，我们回心的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被你眺望起来，让我们快跑跟随你。我们中间失去起初爱心的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悔改，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心不要再注重罪孽，这样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就像断过来的孩子，回到你的怀中，主，你的爱的大手可以环绕我们，可以怀抱我们，可以抚摸我们，也可以医治我们。我们心里面愁苦不安的，主啊，愿你的爱给我们平安，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喜乐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祷告的勇士，让我们家中有祷告，让我们小组中有祷告，让我们常常亲近你，因为得力是在乎归回安息。主啊，只有靠近你，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平静和安稳，也只有真正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如鹰展翅上腾。主啊，我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把每个家庭每一位属于你的孩子都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生命更活泼，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大能，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刚强，让这一年，让每个家庭、每个小组、每个属于你的人是丰收的一年，大收割的一年，让我们一年更加的经历你，能更加的宝贝你，更加的享受你。荣耀的主，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教会，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子民，愿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，愿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喜乐。感谢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